第22章，诛心叵测。明天人家还要看书呢，大色狼，你不要老想着那些色色的念头吗？不过吗，嘻嘻，要是有时间，人家一定会打电话叫你的，好吗？小慧动听而娇憨的婴宁声从手机中传出，即使看不到她那美艳动人的俏脸，听着她酥酥的声音，也让人心里感到一股幸福。明天可是周六呀，你也要忙？你不是说最近一直有些累吗？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先去看看医生？我轻握着手机，关心地说着。不要担心嘛，可反，人家知道你的心意了吗？在家里休息一下就好的，不用去看医生啦。四周一片寂静，小慧的娇声显得格外清晰而悦耳。嗯，好吧，不过你注意身体，周末就还是多休息，不要太累了，好久你都没过来陪我了，嘿。一个人睡觉都有些不习惯了，好想你呀。好了啦，可反，人家会注意的，你唠叨的样子都快像人家父亲了。妻，你嘴上说的好听，说什么想人家看你见面，就是想欺负人家。大色狼小慧酥软的娇嗔声传出。嘿嘿，那怎么能算欺负呢？每次在床上你都不是被我弄得小猫似的乱叫，然后把我的床单弄湿一片的黑，还说我欺负你。我故意调笑的说着。你胡说，人家哪有那样，你讨厌死了。大色狼电话里都不老实，人家不理你了，英英叫人家去客厅看电视了，哼，不和你讲了，坏蛋。小慧撒娇似的娇骂着。嘿嘿，好吧，那你别看太久，已经有些晚了，晚安宝贝儿。嗯，好的，可烦。晚安。小慧那天籁般的声音传入耳中，就让人感到全身温软，而想到小慧这般美艳聪颖出类拔萃的女孩爱着我，恋着我，是属于我的女友，更是让我感到满心的幸福。可是随着咔的一声通话结束，我心里留存的却更多的是复杂的负罪感。夜色已经将近午夜，厚厚的云层聚在夜空，遮蔽了星光。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然而身边的漆黑却好似莫名的沉重。也许是因为我就坐在自己的车中，停车在僻静的街角，在阴影中凝视着小慧房间那明亮的窗户。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质问着自己。我居然会像个跟踪狂一样蛰伏在小慧家外，窥视着小慧窗内人影的闪动，用以确认小慧是不是真的在家，是不是在说实话。我这样不是背叛了对小慧的信任吗？不是背叛了我们的感情吗？我狠狠地挥起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可是心中那种压抑的负罪感在疼痛之际却丝毫没有减少。看着百叶窗内小慧的倩影离开了窗口，再看着一层客厅出现灯光，两个女孩的身影也停在了沙发之上，我确定小慧在电话中所讲的都是事实。我不禁感到自己是多么狭隘，多么无聊，然而我心底却知道自己又必须要这样做。那次在海滩上，小慧被迪科威胁，而那几个新生又教训了迪科的事情，小慧对我是守口如瓶，而我自然也是什么都没有说。我猜想小慧不希望我知道任何她和迪科的联系，而我也不希望她知道那天我就在一旁看到了一切。自那天之后，我和小慧的关系仿佛还一切如常，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小慧在沾染毒品的迹象，迪科似乎也没有出现在小慧的身边，让我不禁有些相信小慧那时的反抗以及那几个新生的威胁真的赶走了有些胆小的迪科。然而白天的时候，我和小慧虽然还总是见面，可由于小慧一直在忙毕业的事情，我们相处的时间却变少了很多。而傍晚之后，她又总找些借口独自回家，也更没有留在我家过夜了。开始我仅仅以为是我们天天的云雨，加上她最近着手的面试让她有些疲惫，也让她想独自休息几天。可是这样的情形却持续了一周，我不禁开始越来越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慧在忙着做些什么？她真的都是在忙着找工作的事情吗？还是说有什么和迪科和那个老相好有关的事情呢？我和小慧在一起时，她的俏脸还是那么美艳靓丽，她的微笑还是那么温柔迷人，让我察觉不出任何异常。而和他说起来我家过夜的事情，他又总是简单的推脱，说是疲倦。说实话，这一周来我都没有在小慧有亲密的接触了，的确感到有些欲火焚身， 然而，这并不是我来窥视小慧的目的。真正的原因是希望能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那天在海畔的事情还有太多疑问。小慧要那些毒品是做些什么呢？她会不会再和迪科见面进行交易呢？那几个新生打了迪科，这事情就如此过去了吗？而这些事情都是我那天在海畔偷偷看到的，我又不可能当面去问小慧，就算我真的问了，小慧又会把一切的真相都告诉我吗？而之后呢，我们之间好不容易才修复的感情又会如何呢？前几天的夜晚，我就曾几次忍不住想要偷偷来小慧家看个究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看这里是不是真的一切如常，看看她在电话中所说到底是不是实情。然而，每次想到自己竟然要去监视自己的女友，竟然要完全背弃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强烈的压抑和负罪感都让我都咬紧牙关，把心底的冲动忍了下来。可是，当小慧不在我身边时，担心她会发生什么，担心她在骗我，担心我不能帮上她，这种惴惴不安，每时每刻都煎熬着我，每一天都越发强烈，越发沉重地折磨着我。今晚，我终于按捺不住，在傍晚就偷偷地开车来到了小慧家，把车停在了隐蔽的拐角，窥视了小慧家一整夜。可笑而讽刺的是，我如此担忧，如此处心积虑，如此践踏自己的原则，现在发现，一整晚，小慧不过真的在她自己家，她也真的仅仅是在休息。我心中担心的一切，不过是杞人忧天。这样的事实，不正是我期待的吗？可我心里却感觉不到满足，反而只有自责、负罪感，以及更难以解释的丝丝忧虑。这就是所谓爱情让人愚蠢，让人发狂吧，我自嘲地想着，又望了一眼小慧家客厅中闪烁的光影，惆怅地叹了口气，发动了引擎，缓缓驶离了这里。阳光明媚而刺眼，透过百叶窗闪亮地照射在我的床头。我皱着眉头，用手不耐烦地挡着光线，摸起一旁的手机，睁开还有些酸楚的眼睛，看看上面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又到了周六，一个人无所事事的留学生活真的是很无聊，我索性就一睡不醒，等着小慧的电话。小慧昨晚说，如果忙完她自己的事情，会给我打电话。可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悲观的猜想，估计今天是没有机会和她见面了吧。可不管怎样，小慧最近忙着毕业和找工作的事情，一定是相当辛苦。我怎么能还总是为了自己的欲火，把她那迷人的娇躯当作发泄的玩具，去打扰她的计划呢？此外，昨晚我又已经确认，小慧的却说的是实情，我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担忧。相信度过了这段忙碌的日子，我和小慧又可以回到天天如胶似漆的甜蜜时光了吧。我发誓过一直要留在她身边，而作为她的男友，更应该帮她度过这个难关，不但不应该强要求她陪我，反而应该多多找找工作的信息和关系，助她一臂之力才对。我胡乱地想着，从床上爬起，简单地冲了个凉，然后披着浴袍，翻出曾经的电话簿，拨响了几个年长朋友的电话。他们有忧国当地人，也有忧国国籍的华人，都比我大上很多，算是曾经在东岸认识的一些事业有成的朋友。为了小慧的事情，我也曾在电话中和他们侧面地寻求过一些帮助，虽然他们大部分当场就同意帮忙，不过等了很久，最近却也没收到他们的回音。对于留学生，在忧国寻找工作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也不想催促得太紧，给几个人打的电话都转入留言信箱之后，我也就放弃了尝试。不论是他们真的在忙，还是故意忽略我的电话，我进一步的骚扰也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耐心等待，反而给大家留一些余地。我无奈地把电话丢在了一旁，环视了一下自己的房间，满是四散的杂物，显得格外凌乱。小慧住在我家时，一方面我会更加注意整洁，另一方面小慧也常常动手帮我整理，而这一个星期来，没有了小慧的身影，不单单是我的心情，我的房间也变得每况愈下了。我百无聊赖地整理起房间，而收拾一条牛仔裤时，一个纸团从裤兜中掉落，让我心里不禁一动。这是 Cherry 给我的那张字条吧，当时我匆匆扫了一眼之后，就再也没看过。 而这一周我又都在想着小慧的事情，完全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现在想起来，和 Cherry 的约定该怎么办呢？我真的要去偷考卷吗？我一筹莫展地捡起那团纸，无奈地看着上面的 Cherry 的字迹，11号布朗街 V 城，3月15日 PM 8点。忧国的很多大学除了一年的两个学期外，还会在寒假和暑假开设假期课程，校方即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多赚些经费，学生也可以节约时间，在修满学分后提前毕业。看字条上的日期来推测，似乎 Cherry 所说的课程应该是寒假的课程吧。没想到这个放荡的小妖精也有好学的一面，只不过最终还是要用不光彩的手段来通过考试。虽然让人心烦，不过毕竟还有三周的时间，我实在不想让这些揪心的事情再折磨我的思绪，索性把纸条塞入抽屉的一角，继续专心收拾起房间。天色已经到了黄昏，我总算是基本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而嘟嘟两声，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我手头上的工作。我扫了眼床头的电子时钟，已经是大约下午五点了，谁会这个时候打给我呢？我随手拿过手机，扫了一眼屏幕上的显示，顿时心头一喜，竟然是小慧的电话。哈，这个小妮子，还好没把我这个男友忘掉。嗨，宝贝儿，终于想起我来了，我立刻接起电话，调笑地说道。嘻嘻，大色狼，人家和你又不一样，狼心狼肺的，怎么会忘掉你呢？好玩的事情当然会叫你了。小慧银铃似的娇笑从手机中传出，同时混着喧闹的音乐声。吵杂的声音让我有些好奇，不禁有些疑惑地说道，咦，小慧，你不是说好好在家看书吗？又跑哪里去了？还敢调皮，快交代，看大色狼一会儿怎么收拾你西，人家在如云家呢，他们家今天开 party, 刚刚叫人家过来的，这里有特别的活动哦，很多中国同学都过来了，你也快来吧，你认识他家吧。透过闷响的音乐声，小慧开心的娇声轻喊着。留学生大多也是年轻人，在忧国又受到当地潮流的影响，因此周末的时候也常常会有 party 举办。但是听着小慧说起如云的名字，我心里却不禁升起一阵尴尬和紧张。小慧和如云生活的交集并不多，但是由于我和如云同届又同系，他们两人也算是有些熟络，可是我和如云之间却有着不少小慧所不知晓，也绝不能让她知晓的渊源。曾经我偷窥过如云和程杰在床上云雨鬼混，发现过如云程杰还有 Rob 大玩 3P 的照片，虽不知道原因，如云也曾几次帮助过维护过我和小慧的感情。而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在小慧被程杰欺骗胁迫的那段日子，在失意和无助中，我竟然在一晚和如云肌肤相亲，忘情交媾。此外，如云估计又是中国留学生中除我之外唯一知道小慧曾经和布莱恩在一起的人。虽然如云似乎从没再提过之前的种种，但是想到现在我和小慧要一同出现在她的 party 上，和她装作毫无瓜葛的在小慧面前聊天，我还是感到一股异样的尴尬。可是难道我该拒绝吗？如果用蹩脚的借口来拒绝，小慧也许反而会猜测什么呢？哦，是这样呀，那你怎么没等我就自己去了？我脑子里一边在思索着对策，一边随口敷衍地问道。西，人家要负起学姐的责任嘛，所以就先去接那几个新生了。对了，你也赶快过来吧， party 刚刚开始，你家应该很近的，不要磨蹭了嘛。小慧随口娇笑着说道。可恶，又是那几个新生。自从海畔那件事情之后，小慧似乎和那几个新生更亲近了，这一周中不但三番两次独自的去看那些新生的篮球赛，还带他们去参加了一场在 V 城中心举行的校外座谈会，现在又带他们参加 party。 倘若我不去，再任由小慧和那几个新生厮混，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中的某个说不准真的会对我男友的地位发生威胁啊。哦，好吧，宝贝儿，那我就准备一下，待会儿见。我迎着头皮好似平静地说着。嗯，可反，拜吵杂的音乐中，小慧挂断了电话。我站在屋中， 想到一会儿的 party， 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如果在我和小慧面前，万一如云有意或无意透些口风，事情该多么难以收场呀。可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小慧，而且那几个新生又在她身边，我总不能一直让自己的女友作为别人的伴玩女孩啊。我简单的冲了个凉，换上了身休闲装，急忙出了门。如云家的确不远，从我家开车10分钟的样子就驶到了一片松柏树林环绕、环境相当清幽的二层小别墅前。虽然这一周来天气更显温暖，不过毕竟还是初春，傍晚后天色依然暗得很快。当我在路边一排车辆后停好车，带好准备作为礼物的红酒下车之后，夕阳已经刚刚沉入了地平线。我站在门廊上，出于礼貌按响了门铃，不过听着屋中节奏强劲的电子舞曲，真怀疑里面的人能否听到铃响。还好半晌之后门缓缓被拉开了，如云上着浓艳彩妆的姣好瓜子脸出现在门口，加上她那身吊带上装饰着碎钻的黑色及膝小碗装，真有些让人眼前一亮。而她圆润的白嫩小腿暴露在裙摆外，算不上修长，但匀称而白皙，加上一双黑色系带高跟鞋，也显得是典雅而性感。嗨，如云，很久不见。我收回目光，有些尴尬地微笑着，礼貌地递过红酒。嘻嘻，可反，真是很久都没见了呢。今天这么赏光来人家家里，还带了礼物，嘻，是不是寂寞了呢？如云妩媚地笑着，白嫩的小手挑逗地轻轻抚上我的胸膛。喂，别，你做什么？我大惊失色地低呼着，眼睛慌张地扫着四周。如云看到我惊慌的样子，似乎十分得意，立刻收回小手，不住娇笑着，嘻嘻，可反，你还是那么认真，别担心，人家只是和你开个玩笑嘛，慧真在里面呢，不会看到的。好了，进来吧， party 都开始一会儿了哦。是呀。我松了口气，敷衍地笑了笑，跟着如云进了大门，虽然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不过如云这么一闹，尴尬的感觉倒仿佛少了一分似的。两层小楼的别墅中大约聚集着20-30人，热闹但还不算拥挤，大多是中国留学生的样子，也混杂着几个忧国人。虽然我和如云同是 SIS 系，不过这些忧国人我并不熟悉，估计是如云的朋友。屋中弥漫着淡淡的酒精味，音乐相当震耳，灯光也有些昏暗。客厅中央清理出了一块空旷的区域，大约作为舞池，里面正有十几个微醺的年轻男女正随着节奏摇摆着身体。虽然周围相当热闹，不过好在相对拘谨的中国留学生较多，因此场面还不算混乱。如云又和我简单的寒暄了两句，不过很快她就被一个似乎是 ABC 的陌生女孩换走，而我一个人就开始在屋中闲逛，寻找起小慧的身影。屋内的桌子上堆满了杂乱的薯片、玉米片、蔬果以及沙拉之类的，饮料和酒类也是种类繁多。我随便倒了杯混着汽水的红酒，然后不时和四周三两一群的人们寒暄，同时更仔细地扫视着四周。以前路过如云家几次，不过并没有进来过屋内。他和两个室友合租的这栋小楼，虽然摆设和我家也差不多，不过就是沙发、壁橱、矮桌、落地灯之类的，但空间大上一些，配上角落盆栽的棕榈树，四面崭新典雅的壁纸，整个屋中显得相当时尚。在一层房转了个遍也没有看到小慧，我也就顺着楼梯走上了楼。二层中央是个小客厅，音乐声不如楼下那么喧嚣，三四对男女正靠在沙发上，端着酒杯不停地谈笑着，同时有意无意地看着一旁电视中有些陈旧的电影。客厅两旁各有一个小走廊，连接着几间房间，一侧是3间睡房，应该属于如云和他的两个室友。他的室友我并不熟悉，但就我所知也是女孩，女孩的闺房我也不好乱闯，只好在门口从敞开的房门向里面大略的扫视了几眼，都是几个女孩三五成群的在叽叽喳喳的娇笑聊天，大约在谈着女孩的话题，而其中也没有小慧的倩影。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小慧应该和那几个新生在一起呀，可是楼下也没有见到那几个新生，难道他们在后院吗？我透过窗户看向屋外，天空已经几乎全黑，后院在昏黑中看不真切， 但不应该有人的样子。我看向走廊另一旁的两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但是其中一间房门上挂着一个卡通人物正在浴盆中洗澡的小装饰，估计应该是浴室或洗手间。另一间门上却是一个棕榈树的吊饰，让人猜不出功用，可是我心头却不自然的有些担忧。可恶，难道小慧和那四个新生会在这间屋子里吗？小慧一个女孩和那四个男生大门紧闭地躲在同一个屋中会干些什么？我心里立时涌起了一股不安。难道小慧真的被那几个男生所吸引吗？难道那几个男生会对小慧图谋不轨吗？可是现在就是在满是留学生的 party 上呀，小慧和他们不会真的如此大胆吧，就躲在房间中鬼混，这也太扯了吧。可想到最近小慧一直和那些新生相当亲密，想到那些小男生最近又接连维护了小慧，再想到小慧那艳若桃李的秀叶，玲珑白嫩的娇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能抗拒这样的吸引呀。如果小慧和那几个小男生真的擦出什么火花，也不是不可能。想到就在那间屋中，我美艳的女友可能就一丝不挂地暴露着白皙的娇躯，被四个青年男子赤裸的身体围在中央，想到她可能就撅着翘臀，甩着雪乳，用她红富富的小嘴和粉嫩嫩的肉穴正轮流服侍着几个小男生硬挺的鸡巴，顿时我就感到气血翻腾，险些流出鼻血。不不，这怎么可能，我真是太变态了，我自嘲地想着，毕竟这种普通的 party 上又大都是中国留学生参加，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放纵的。再说小慧和他们似乎也没有亲密到那个地步，而那天在海畔她不是还坚定地说她是属于我的吗？她也不会这么轻易就变心的。虽是这样说服着自己，我还是有些紧张地走向那边的走廊，而当我来到了那扇门前，正有些犹豫该如何是好之时，里面就传出了 Scott 留有些嬉皮笑脸似的声音，只是被电子舞曲让所干扰，让人听不太清。嘿，还是关上门好，安静，让人可以专心享受呢。这样不妥吧，我们不应该随便这样。大意有些担心地说着。啊，人家还没习惯呢。啊，这个姿势好难过呢。小慧娇腻的声音接着传出，立时听得我心头一惊，小慧真的和那几个男生单独在一起。她又说没习惯这个姿势。小慧到底在说什么？真的在做那种事吗？慧珍学姐，今天开心，你我们来 party 还陪我们。Tom 李木讷地说着。啊，小易，你真是的，怎么又进去了，也不给人家准备，讨厌，都好几次了就知道欺负学姐。小慧撒娇似的声音再次传出。天，这不可能吧。小慧说又进去了指的是什么？难道说男人的鸡巴又进去了吗？难道屋中的场面真的是那几个新生正在用鸡巴轮番抽插小慧的秘诀不成？虽然小慧曾经被别的男人凌辱过，可是小慧那时都是被迫的呀。更何况小慧一直竭力维护着在 V 大学中的形象，现在就在这个满是留学生的 party 上，她怎么会如此放荡，就随便在屋中和四个男人搞五屁呢？一定是我误会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脑子里竭力维持平静地想着，勉强抛开偏执的杂念，手就抓上了门把，准备推门进去看个究竟。可里面又突然传出了小易有些指手画脚的声音，让我心里更是慌乱，立时愣在了门外。学姐，你看，你还是把那个脱了吧，会方便，感觉会更舒服一些的。嗯，好吧，那这样对吗？半晌，小慧柔声问着。嗯，对，就放在这里，然后慢一些，一前一后的。嗯，对，用些力。小易继续说着。啊，这样有些干涩呢，人家这里都弄痛了，你真是。小慧有些抱怨似的说着。好啦，那这样呢，好些了吧？嗯，好像好些了呢，那继续。小慧轻声喁喁着。同时从屋里竟然传出有节奏的啪啪啪声，就好像肉贴肉的真的撞击在一起似的。干，怎么回事？小易命令小慧把什么脱掉，怎么又会更舒服？小慧又是被什么弄痛了？ 那啪啪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天，难道真的就在屋中？小一就正扶着他的学姐那雪白丰润的粉臀，抚摸着我心爱女友那玉滑的裸背，用唾沫润滑他自己的鸡巴之后，就开始一次次从后面捣起了小慧那粉嫩紧窄的肉穴，一次次用他的胯下撞击着小慧白嫩的屁股蛋，发出着阵阵响亮的拍肉声吗？我心中充满了惊讶、愤怒、慌张和兴奋，手不禁松开了门把，垂在一旁，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可突然，眼前的门一下却猛然一下被拉开了，一个女孩开心的声音随之传出，好啦，你们先玩，我去帮你们拿些饮料是谁？我怎么办？面对屋里一切，我要说些什么？我震惊地看向门内，门口出现的是个穿着黑白相衬，有着蓬松花边裙摆小礼服的女孩。看向她有着几分姿色的圆脸，竟然是英英。我立刻惊讶的双目圆睁，蓦地向她的身后看去。出现的场景让我一阵错愕，屋中四个男生穿着休闲装，都还穿戴整齐，四散在小慧身边。我目光立时汇聚在小慧身上，担心而惊慌地上下扫视着。小慧侧着身子站在屋中央，轻仰着拳手，她那本就美艳绝伦的俏脸加上合度的淡妆，现在更是美得让人屏息，再加上她瀑布式的微卷长发，白皙晶莹的冰肌雪肤，就如童话中走出的仙女。虽然小慧已经是我的女友，但是每每看到她精致的秀液，我还是会沉迷于那难描难绘的美，我仿佛失神地看了半晌，不过还是赶紧收摄心神，担心地向下朝她娇躯望去。她穿着身金色飘逸的丝质的小礼服，那仿佛睡袍似的连衣裙被两条系着蝴蝶结的细小肩带挂在她香肩上，好似轻轻拉动就会翩然落下，一条银色的宽腰带的束在她纤细的柳腰上，格外凸显出她胸前那傲人双峰的同时，又显得典雅而时尚。飘逸的薄薄裙摆将将盖到她大腿的中央，把她半截雪白玉润的大腿，格外颀长鲜美的小腿全暴露了出来，衬上高腰的银色腰带，金色的绑腿系带高跟鞋，让她那本就模特般完美修长的双腿更显得是高挑动人，异常惹眼。呼，还好。小慧的小礼服虽然略有暴露，但她身上的衣物至少还都整齐，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禁暗自舒了口长气。可是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心里一片疑惑，目光从小慧身上挪开，定睛看向屋内。屋子里有些空旷，四周几张木椅，矮桌之外就是中央一张紫色绒面的台球桌，上面摆放着几个桌球，几根球杆靠在墙上。小慧身边的椅背上似乎是她刚刚脱下的金色长袖礼服手套，一旁的支架上是一盆滑石粉，而她正不停拍打玉手，轻轻掸落多余的粉末。可恶，原来我真的完全误会了，原来他们是在打桌球。我心里的巨石缓缓落地，暗骂着自己刚刚变态而偏执的臆想，站在门口身上有些脱力，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倒是英英一眼看到我，稍稍吃惊之后，立刻娇声说道，可反哥，你来了。小慧闻声也立时望向了门口，俏脸上混着惊讶而欣喜的神情，娇笑着英明着，嘻嘻，可反，你终于来了，你好磨蹭呢，快过来帮人家嘛，你不是说你桌球打得很好吗？嗨，可反学长，旁边的几个男生也先后打着招呼。哦，嗨，你们好。我扫视着周围几人，随口说着，然后咬着舌尖急速地平复了一下心情，看向小慧美艳的玉容，故作轻松地说道，嘿，怎么，你这个学姐被别人欺负了吗？讨厌，快过来，别说风凉话了，帮人家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嘻嘻。在酒精的作用下，小慧桃腮微红，美眸闪着兴奋和欣喜，嘟着小嘴向我撒娇地说道。我心里有些莞尔，把酒杯放在一旁，将刚刚脑中的思乱想都掉在了一旁，微笑着加入了战团。就这样，我和小慧还有英英一组，而另外四个男生一组，就打起了桌球。我的水平比那几个男生大都高出了不少，只有小易还算得有些实力，但我又和两个完全不会的女孩一组，因此打得也就半斤八两。不过有小慧这般青春美艳的尤物相陪， 再加上英英这个略有稚幼的小美人，谁还在乎输赢？那几个小男生自然是在台球桌旁玩得不亦乐乎。而时间也一转眼就过去了2个多小时，而我心里倒也觉得刚好，不用和小慧出去面对如云，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在酒精的催化下，小慧精致完美的俏脸也越发泛着动人的红晕，美眸中也混着一丝朦胧的迷醉，让她越来越不注意学姐的形象，时而随便和几个男生开着玩笑，时而又和英英一起咬耳朵，仿佛小女孩似的咯咯娇笑。握起球杆，小慧更是大方地摆出刚刚学来的标准姿势，香滑粉嫩的小脚丫蹬着系带的金色高跟鞋，把修长的玉腿挺得笔直，粉臀高高翘起，仿佛雪白的臀缝都要露出裙摆似的。她再把丰腰深深地压弯，让她丰满浑圆的胸脯轻轻贴在桌面上，偶臂似模似样地摆弄着球杆，缓缓地瞄准着。可是这样一来，她领口间那深深的诱人乳沟和白皙腻滑的鱼润乳肉就放纵地压低胸襟的金色丝绸，撩人的半露了出来，看得我仿佛完全忘记了桌球，只觉得是口干舌燥。英英的身材虽然不如小慧那般完美而火辣，但是匀称白皙的双腿加上黑色高跟鞋，娇嫩有肉的双峰配上低胸小碗装，也是相当诱人，让我在盯着小慧之外也忍不住瞥上两眼。不过那几个新生倒是格外的拘谨，虽然酒精已经让他们脸盘发红，可是他们依旧不敢往屋中两个女孩身上突伏的地方看，尤其我又在小慧身边，令他们更是目光都不敢直视在小慧那半是暴露的惹火娇躯上。可是小慧那瑶池仙女般的动人美貌和魅惑妖女似的火辣身材，绝不是男人轻易所能抵挡得了的。那几个新生虽然不敢直接看向小慧，可是我也是男人，我也了解男人的心理，我确定地感到他们在目光扫过小慧的瞬间，余光仿佛就会弯曲似的，狠狠地全汇聚在小慧亭亭玉立的雪白动体上，就如同要把美景印在脑海一般，在那一瞬间全力地盯着小慧那嫩白的藕臂、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的翘臀，还有那紧紧撑胀着布料，仿佛随时都要从领口呼之欲出的丰腴雪乳。看着那几个小男生偷偷瞥着穿着暴露的小慧，看着他们红着脸一副胆小而又渴望的样子，我感到一点点暴露女友的刺激，又感到有些莞尔，心里不禁暗想，这几个小男生可真腼腆，对小慧又是相当尊重，似乎是我太多心了，看来小慧和他们在一起大约真的是没有什么危险呢。大约傍晚8-9点的样子，楼下的音乐声突然转小，而如云相当标准的英文从音响中蓦地传出，感谢大家来我家的 party， 希望你们都玩得尽兴，今天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大家请都来一层客厅吧。听着如云的声音，我有些好奇，如云到底要宣布什么呢？我望着身边的小慧，随口问道，今天不是普通的周末 party 吗？他要宣布什么？你知道吗，小慧？嘻嘻，人家怎么知道，一起下去不就知道了。小慧晕红的俏脸隐藏不住笑意，大大的美眸闪亮而狡黠地望着我。好啊，看来你早知道了是不是？快老实交代。我抓起小慧温软的玉手，故意说道。是呀，慧真学姐，别卖关子了吗，说说吗。 Scott 刘和小易在一旁附和着。嘻，谁说人家知道了，你们真是的，哪有那么多话，快一起下来嘛。小慧轻声娇嗔着，嘟着红红的小嘴，一脸的调皮，然后拉起我的手就向楼下走去。我哭笑不得地耸了耸肩，就被小慧拉着走下了楼梯，而那几个新生和英英也小声议论着，跟着我们一同下了楼。虽然刚刚20-30人在屋中并不显得拥挤，但是都来到了客厅，还是里里外外围上了好几层。如云就在人群中央，握着话筒，站在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小讲台上。我和小慧就停在了楼梯最后几阶台阶上，借着高度，越过人群注视着小讲台。刚刚那个把如云叫走的 ABC 女孩又出现在了她身边，微笑着和如云说了几句。我猜想这个女孩应该是如云的室友之一，而接着这个皮肤晒成古铜色， 穿着锦小晚礼服的女孩就接过了话筒，站在了小讲台上，开心地用有着忧国口音的英文说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嘻嘻，我荣幸地宣布，我们可爱的、漂亮的、性感的、迷人的 Evelyn 小姐将要和 Max 先生订婚了。片刻的沉寂之后，在几个相当活跃的忧国年轻人的带领下，客厅中爆发出一阵尖叫、口哨和震耳的掌声。什么？如云要订婚了？虽然说订婚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想到一个大约半年前还主动和我云雨过的女孩，想到一个放荡的交过各国众多男友的女孩，想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将她和婚姻联系到一起的女孩，居然就这么突然的要订婚了，心里的惊诧真是难以言表。掌声中，如云就在众人环绕下站在小讲台之前，双手扭捏地握在身前，脸上一副欣喜而娇羞的模样，淑女似的微笑着。接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留着长发和略有凌乱胡子的高大中年白人从人群中出现，一脸虔诚地望着如云，然后似模似样的单膝跪在了如云面前，举起一枚闪亮的钻石订婚戒指，低沉地用英文问道 Evelyn,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盯着那个叫 Max 的中年白人，突然回想起大约两个多月前，在那个典雅如上流社会似的 Blue V Club, 在角落的座位中抱着如云，把大手伸入如云裙下的腿间，得意的不停抠挖，在被我打扰后又粗鲁的恶言相向的男人，不正是同一个人吗？如云竟然真的选择了他。虽然我对如云谈不上有什么太多的感情，可看着他青春姣好的面容，想到他要和一个似乎比他大上十多岁又有些表里不一的忧国中年白人订婚，我还是替他感到一丝不值。可转念又想，如云已经26、27岁了，也有过那么多情场床上的经历，也许他真是想稳定下来生活了。而且如云时尚聪颖，也小有魅力，眼光自是不低，可他的名声在外，要从留学生中想到和他般配又能认真交往的对象还真是不易。对如云而言，选择这样一个似乎还有些地位的忧国男人，也许既是合理的又是无奈的选择吧。回想起那个雨夜，如云赤裸着白皙肉感的身子，双腿交缠在我腰上，柔软的臀肉骑在我的胯间，用他火热肉穴套弄我肉棒的同时，热情狂吻着我的那一幕。虽然我身边已经有了绝对更为出色迷人的小慧，但是也许男人都是贪婪的吧，我心里真的还隐隐感到有些留恋，有些嫉妒。我脑中的思绪一闪而过，如云娇羞地说着 I love to 的声音，和紧接着的又一阵喧闹的欢呼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温馨的古典音乐中，看着如云伸出小手让那个 Max 帮他戴上订婚戒指的场面，小慧温柔地靠在了我怀中，柔声喁喁着，嗯，如云她真幸福呢。我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多说，缓缓拦住了小慧娇软的身子。小小的订婚仪式之后，派对也就更加火热地继续了。小慧和英英心血来潮似的要去后院看星星，那几个新生自然是没有怨言，而我反正能躲开和如云的碰面，也就和几人一起端着酒杯来到了略有寒意的院子中，不时的闲聊，仰望着似远似近的星空。大约将近11点， party 就准备结束了，人们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如云家。小慧已经有些微醺，俏脸醉得泛着动人的红晕，摇曳地蹬着高跟鞋迈起连步，身子也有些站不稳了。我自然不能再让他开车，就先去送那几个新生回家，让他先在如云家休息。快到午夜时分，我回到了如云家来接小慧，屋中就只剩下7、8个女孩正在和如云一起继续闲聊着女人的话题，而小慧已然在沙发上抿着红馥馥微撅的小嘴，一脸甜蜜地陷入了熟睡。我本以为今晚就这样在喧嚣后的静谧中过去，可是却一眼扫到了小慧玉手旁的手机。我轻轻拿起，漆黑的屏幕顿时闪亮，上面的简讯清晰地写着明晚6点，在阶梯教室见，而发件人却是一个让我不禁咬牙的名字，迪科。夜色的昏黑仿佛蛰伏着无名的野兽一般，寂静地压在身边，让人感到一丝窒息的不安。 我把小慧送回她家，现在已然静静地在自家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可是无数的思绪缠绕在我心头，让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周以来，迪科似乎都没有联系过小慧，怎么突然会邀约小慧见面呢？迪科还会觊觎小慧的身体吗？可是小慧手中还有那几个新生手中都有迪科的把柄，他也是应该不敢放肆的吧。想到迪科，我感到一股复杂的厌恶，迪科吃肥而丑陋，又曾以大麻相威胁，想要对小慧图谋不轨，想起他的肥脸我就感到恶心和一阵生气。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肥胖，他被同学所孤立，他甚至被教授所厌恶，这一切也许也不是他的错，不过是上天对他的不公。想到这些，对他又感到一丝怜悯。可是不管怎样，他如果对小慧不利，我也不能不理不睬。我该怎么办呢？难道要去阻止两人见面吗？可是如此，岂不就要和小慧或是迪科对峙？如果让小慧知道了我发现了他和迪科曾经的毒品交易，我该如何解释？难道假装一无所知，任由事态发展吗？可是这样，万一小慧发生了什么危险，我可就是追悔莫及了呀。我没有答案，只感到六神无主，看着眼前黑压压的天花板，不断地回想着小慧那明艳动人的俏脸，不知道到了夜里什么时候才疲惫不堪地昏昏睡去。周日的一早，我就心神不宁地被窗外车辆的噪音吵醒，望着有些阴霾的天空，更是觉得压抑而不安。我无数次地试图说服自己要相信小慧，不要给自己徒增烦恼，可是才大约到了下午四点，我终究还是忍耐不住心中的担忧和焦急，匆匆地出了门，冲入汽车，驶向了 V 大学，一路上不停地胡思乱想着。倘若小慧不理睬迪科，并未在 V 大学出现，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可反之，我就要找个合适的地方窥视，伺机而动。如果小慧还真的和毒品有关，我就要寻找出关键，再等待时机帮小慧戒掉恶习。但如果迪科真还心怀不轨，我就必须上演一次英雄救美，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恶心的胖子。虽然偶尔来学校这种借口有些牵强，但这也是必须的选择了。来到校区之后，我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偏远的停车场，惴惴不安地走向了小慧所在财经系的 M 楼。走在周末只有零星人影的校园中，望着头顶乌云氤氲的灰色天空，我反复着回想着自己的计划。虽然谈不上深思熟虑，但至少算是有所准备了。我小心地环视着四周，以防看到熟悉的身影，然后缓缓走入了大楼的正门。我一路来到了三层顶楼的阶梯教室，途中还是遇到了一两个似乎来自习的学生，让我不得不更加谨慎。在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我才开始在门外尝试不同的位置和角度，看怎样才能了解教室内的一切，而不易被发现。折腾了一番，大约五点的样子，我却发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问题，在小慧和迪科来到之前，我该躲在何处，才能既不被发现，又能知晓他们的动向呢？夜晚，这里的教室的电子锁都会锁上，只有财经系的教授和研究生才有钥匙。我根本没办法躲入其中，想要躲在走廊的角落自然是不可行，毕竟很容易被撞见。躲在校园中的树丛间也不是上策，因为常常有警车在巡逻，我根本不敢鬼祟地躲藏呀。在楼中转悠了许久，看看时间，都已经差十几分钟六点的样子了，我感觉额头都渗出的汗迹，心里更是越来越慌张。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做了最后的选择，躲在了阶梯教室的门口的洗手间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只要能听到外面的脚步和响动，大约也能勉强推测出是否有人经过了。我推门进入了洗手间，一股混着化学剂的刺鼻尿臊味迎面扑来，让我不禁感到一恶心。我皱着眉，环视着四周，不大的地方，墙上有着零星的涂鸦，防滑的瓷砖地面还算干净，一侧墙壁上有六七个小便池，里面残留着些烟头、口香糖和混黄的尿液，让我不禁暗想，虽然幽国人普遍的素养算是很高，不过其中有些人的行为也让人不敢恭维啊。便池的对面是两个隔间，同一侧还有装着镜子的四个洗手池。 隔间的门都紧紧闭着，门口前的地面还上都放着个塑料指示牌，白底红字的用英文写着维修中，无法使用的字样。我确定无人后，凑到了门口，压低呼吸，看着手机上的时间，静静地等待着门外的响动。密封的环境，开始闷热的天气，加上四周的寂静，让我更觉得忐忑不安。而大约六点过五分的样子，门外真的传来了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那声音逐渐挪近，就停在了阶梯教室的门口，传来的粗重喘息之下，我突然听到了满是愤世嫉俗的腔调，刺耳而有着口音的英文声抱怨着 Shit， 这个亚裔小荡妇不会放我鸽子吧，可恶，真的是迪克的声音，他这个吃肥的胖子，谁会愿意见他，他竟然还骂小慧当妇。我暗骂着，同时恨恨地握紧着拳头。不过时间就又过去了十几分钟，门外传来的不过都是迪克的谩骂，也许小慧是不会来了，也许今天什么都不会发生，我暗暗祈祷着。然而即使我万般不愿，半晌之后却还是听见了迪克突然发出的刺耳叫声， Hey Come on Willa， 你终于来了，怎么让我等这么久，嘿、hey, 今天你穿得好像淑女，真漂亮，可恶。我心中一沉，小慧还是来赴约了，她是还为了那些毒品吗？还是她依旧担心迪克手中的那段录音呢？我心中满是疑惑，只能继续静静地听着。高跟鞋触及地面发出的提搭提搭声在空旷的走廊中回响着，有节奏的由远及近，片刻，女孩天籁般的声音，说着流利的英文从门外传来。我根本不想和你见面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快点说，我可不想被别人看到和你在一起。听着小慧那冰冷排拒的话语，似乎她已经不想再和迪克有任何瓜葛了。 Come on， 不要这么冷酷嘛，就因为我是胖子吗？ Willa， 你这可是典型的歧视呀，你知道我可从来没因为你们是亚裔就歧视过你和 Kevin 呀，黑，我可当你们是朋友呢，迪克大大咧咧地说着。可恶，你这个吃肥的胖子还有资格歧视别人，真枉费我平常对他总是以礼相迎。听着迪科恬不知耻的声音，我心中暗骂着，迪科，你别废话了，人家才不想听你这些，以后你也别再联系我了，我不想再和你有什么联系，也不需要你的货了。小慧冷漠而有些厌烦的娇斥声传出。嘿，别那么绝情嘛，上次在海滩无缘无故的，你害我被别人打，你踢我又那么狠。 That is not right， 我都没法走路好几天呢， Come on， 你就连道歉也没有吗？面对小慧的冷言冷语，迪科似乎也不动气，连珠串似的地说着，那时是你要占人家便宜，而且你又要把那些货的事情说出，我才不得不那样做的。小慧似乎有些歉意地吟吟着，声音也稍稍缓和了一些，那这样，对不起，科迪，医药费我来出，好不好？干！这个迪科明明是他自己对小慧心怀不轨，还敢说无缘无故挨打，还胡说什么没法走路，真是贼喊捉贼。虽然小慧有时会做出一副冷艳的样子，可是他心里还是太善良太天真，不希望见到别人受伤。迪科这么一说，小慧的声音居然有些软化，让我心里不禁有些担心。为了黑，你知道我对女孩向来最温柔，最关心了你，不用道歉赔钱的，你只要静静的听我把话说完，以前的事情我就不会再提，而且嘿嘿，你和那个老情人的录音我也删除 Man， 你知道你和 Kevin 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最富有爱心，有人道精神了，怎么样？妈的，这个恶心的瘟神还总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而且他怎么又会突然这么好心呢？嗯，似乎是听到那录音的事情，小慧的声音中有些犹豫和担忧，迟疑了片刻，她接着娇声说道，好吧，那你要说什么，等我把教室门打开。嘿，教室那个地方不够隐蔽，跟我来这里吧。迪克话音刚落，小慧惊讶的娇呼立时传出，什么？那是男洗手间，人家才不要去呢。怎么回事？我心里顿时大惊，迪科竟然要和小慧到男洗手间里。迪科到底有什么打算？他还对小慧别有用心吗？ 可是，楼中还是有学生的呀，倘若小慧尖叫呼救，迪科根本无法得逞的，他也不会如此愚蠢吧。此外，眼前更让我手足无措的是，没想到竟然如此倒霉，我思前想后的计划，不过是作茧自缚，现在我躲在了洗手间中，不但会被撞见，而且根本无路可逃呀。我脑子混乱地想着对策，门外迪科信誓旦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Willa, 放心，这是最偏远的洗手间，没人来的，不过 you know, 我是不在乎，可是教室周末会开监视器的，楼道中又会被看见黑。你不想我们谈及 Yanova 时被看到吧，你。小慧为难地嘤咛着，半晌，小慧又是羞怯又是无奈的声音缓缓响起，好吧，不过你要尽快说完，而且保证以后不再联系我。当然，迪科忙不迭地答应着。可恶，小慧竟然真的答应了。她虽然平常好似冰雪聪明的样子，可是缺点就是太容易相信人了。也许再加上迪科吃肥愚蠢的外表，又和小慧算是熟络的过去，让小慧竟然被迪科这简单的谎言骗了。虽然我也猜不出迪科的用意，但是却不安地感到，仿佛小慧正一步步按着迪科的计划走入了某种未知的陷阱。我又该怎么办？倘若被撞倒，我可是百口莫辩呀。更可恶的是，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迪科沉重的脚步和小慧高跟鞋的轻响正一步步接近了洗手间的大门。我脑中混乱异常，狠狠咬着牙，以最快的速度冲入了里面的隔间，然后从门下的缝隙伸出手摆好门外的指示牌，以防被看到，急忙半蹲在马桶上。与此同时，洗手间的门被一下推开了，迪科喘着粗气低吼着，看到没有 Man, 和我说的一样，不会有人的。我紧张的心脏狂跳，赶忙用手掩住鼻口，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一举一动。迪科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进入了洗手间，而小慧高跟鞋的轻响也急促地跟了进来。好吧，你说吧。门吱扭一声地合上之后，小慧混着焦急和不安地催促着。嘿，别心急慢，让我喘口气。似乎光是走路，迪科一身的肥肉就让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听到他们似乎没发现我的存在，我的心稍稍松了一些。料想在迪科那如病猪般粗重的低喘中，他和小慧应该不会听到我的声音。借着那嘈杂的喘息，我小心地贴上了门缝，大胆地窥视着洗手间里的情景。迪科那肥胖异常的身体几乎挤过转角的，他圆圆的脑袋像一个葫芦，层层肥厚的下巴，脸颊上满是胡茬，加上头顶上有些秃的短毛，异常恶心。他穿着深土棕色的大 T 恤，盖着他那直径足有一米多的大肚子，透着阴湿的汗迹，真的只能用肥的流油来形容了。迪科两条象腿穿着裤腿如麻袋般大小的牛仔裤，拖着他不到一米七，却估计有四五百斤的一身肥肉。虽然他四肢都异常肥大，可他的手脚又是正常人的大小，让他看起来就得如同肥肉做的圆锥，这扭曲的不和谐显得极其不堪入目。妈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丑陋吃肥的人？虽然我平日也是抱着平等对待不健全人士这种观念的，可是看着眼前的迪科，我心里的厌恶早压过了怜悯，让我不禁暗骂着。看向迪科身后和他肥大恶心的身体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小慧亭亭玉立的倩影蓦地出现在了我眼前。也许小慧也担心和迪科的碰面，因此穿得格外保守，但是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法遮掩她的美艳。不用任何修饰，小慧的肌肤就是让所有女孩嫉妒的雪白娇嫩，不着彩妆，她就是自然的唇红齿白，大大的眼眸就如梦如雾似的摄人，而她乌黑柔顺的秀发瀑布似的微卷着垂在腰际，配上她混血儿独有的那精致而分明、柔美而英气的五官，不需外物的装点，她就美若出尘的仙女。小慧穿着紫色雪纺短袖小套衫，虽然领口系得高高的，但是看着刺绣花边短袖外她白皙藕缎似的玉臂，就能想象得出她肌肤嫩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的触感，看着她小套衫胸前那被绷得紧紧仿佛要裂开的衣料， 看着那鼓胀的把刺绣花纹满意变形的起伏，就能想象出里面藏的那惊人丰腴的雪乳。而看着胸肋下面那对比格外强烈，套衫立时收紧的掐腰，就又能想象出他那盈盈一握、紧致嫩滑的小蛮腰。向下望去，小慧穿着一件黑色简约的紧身牛仔裤，虽然把她一双玉腿全小心地包裹在了里面，但是那紧裹的线条依然可以让人看得到她臀峰那浑圆翘挺、饥渴置物的弧度，依然可以看到她那双超长玉腿让任何女人都要羡慕嫉妒的纤细完美曲线。而她那双白色有着透明 X 型系带的高跟凉拖鞋，却又把她那白嫩嫩粉嘟嘟的香滑小脚丫在紧裹的裤管下全露了出来，那雪润鲜美的足弓、玛瑙般晶莹的足趾，加上指肚和足掌透出的一抹粉橘酥嫩，真是的娇艳可爱，又透着一丝野艳，简直诱人至死。